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一位人在悉尼，就我们台湾会讲雪梨的台客老爸、哦、他就是看起来是一个很忙的老爸，不如我们先请这个名人先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哎，大家好啊，我是明啊，张明仁。那我是2007年5月的时候啊，跟我太太还有带着2岁的儿子啊，从台湾搬到雪梨。那目前在澳洲是从事 IT 工程师的工作。我儿子在2005年出生，那个时候小孩子要出生之前，我们就在想说，是不是办个移民，给小孩多一个身份，这样以后他会有多一点的选择。然后澳洲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地方，因为在1999年到2000年之间，其实我在这里有念了1年半的 master 啊，我在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念那个 Master of Commerce， 然后主修是 Information System， 就是资管。所以后来决定要办移民的时候，因为澳洲雪梨就是我最熟悉的地方，然后刚好条件也都符合，所以那个时候就决定申请移民，然后来澳洲。然后当初申请移民也蛮容易的，整个过程也很顺利。
嗯，听起来这条路上还算蛮顺遂的、哦、那名人本身呢，无论是你个人或者说你为了你的家庭，有没有什么样的 tips 是帮助你更快速的融入澳洲生活跟文化的呢？
这个问题也是蛮常被问到的。那我都会告诉对方说、要融入澳洲的生活最快的一点就是参与运动。那我的想法是说、因为澳洲其实是一个运动大国，而且又是一个移民国家啊，所以它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什么运动都有人玩，不管你喜欢什么运动，你都可以找得到伴。然后在从事运动的时候，基本上比较没有语言啊或文化上的隔阂，因为大家都是喜欢从事同样的运动嘛，比如你喜欢踢足球，喜欢打棒球，运动这件事就是一个彼此沟通交流的语言，而且运动基本上也是澳洲生活的一部分。只要有一块绿地或有个运动场，你随时随地可以看到有人在那边运动。
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一周的行程，日常行程表大概是怎么样哦？运动在其中有没有占很大的比例呢？
等于是小孩子的课后活动，几乎等于运动就占了所有的时间。那大家都知道，在澳洲在上课就是到下午3点，上课结束了以后，通常就会父母会给小孩安排一些其他的活动，或者是通常就是比如说学音乐啊，或者是去打打球啊。那我的状况是我现在有2个小孩啊，哥哥是10年级啊，妹妹是6年级。那星期一的时候呢啊，妹妹有参加一个棒球叫做Player Development Program， 带她去练球。那星期二呢，妹妹有一个Girls Soccer Training， 哥哥也在打棒球，所以她Senior Baseball Training。 那星期三呢，就是我女儿她社区棒球队的 training。 那星期四呢，妹妹也有 Girls Summer Soccer Competition。 星期五晚上就是现在刚好是棒球的球季、我们家2个小孩就是冬天踢足球，夏天打棒球，所以星期五晚上就是 Baseball Night。 然后除此之外，哥哥还打那个篮球 Basketball， 所以他有时候是打完棒球比赛之后呢，还要再去打下一场的篮球比赛。好，那星期六、星期六基本上现在是没有任何的比赛或 training。那星期天呢，会到雪梨的各地去跟其他的棒球联盟的培训队打交流赛。所以这样看起来，礼拜一到礼拜天基本上都全满了，除了礼拜六。
哇，听起来真的是行程非常的满档哦。那我们很好奇哦，在参与孩子陪伴他们去运动练习打比赛过程中，除了担任一个 Uber Daddy 这个角色，是不是让你有什么样的支持或动力，让你愿意一直如此的投身其中呢？
一开始就是然后我记得儿子上小学的时候，那因为他个性比较害羞，然后我跟我太太基本上在学生求学时代都 都不是运动的料啊，因为那个时候大家也知道嘛，我们念的算是当时的升学的学校，所以运动是非常不被重视的一块，那我们自己也没有这个习惯。但是来到澳洲之后呢，哎，想说小孩子让他去踢个足球，然后跟其他的小朋友来往，那也建立他的信心。那我自己也很喜欢棒球，但是都只是当个球迷，然后想说哎，那这个喜好也是要传承下去，所以在我儿子一年级的时候又带他去参加当地的社区的棒球队。在澳洲所有的运动都是以社区运动的方式来发展，所以每个地方都会有一个所谓的运动的 club， 这些运动 club 都是透过家长的参与义工的形式来运作。所以我们刚开始也是以为说哦，那就带小孩子去打球啊，但实际上到了之后发现哦，其实父母要投入蛮大的心力，除了接送小孩之外啊，举个例子说足球啊，我自己本身对来澳洲之前是对足球完全没有概念，基本上只要是爸爸就是大家轮流下去当裁判啊，那所以就得懂一点规则。那后来打棒球的时候，棒球所需要人手可能又更多，因为要有人计分啊，然后要有manager 负责联络啊，裁判的部分也是需要家长来担任，还有教练也是家长来担任。因为自己算是有一点相对的知识，然后我就哎，你需要裁判，那我就自愿说，那我去棒球的那个联盟就会提供一些简单的课程，让家长去上课。上课之后，你就可以当这个少棒的裁判。到我女儿打球的时候，有去上了教练的课，然后又当了我女儿球队的教练。当然，我必须说，这个我必须要感谢我的太太，她给我很大的支持。那当初我们决定要离开台湾到雪梨的时候，那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年纪大概35岁左右，那我们两个在台湾都有很好的工作，也有不错的收入，然后只带了一个小孩，生活也非常的轻松惬意，然后又有家人围绕在身边，然后长辈可以给我们很大的支持帮忙，帮我们带小孩啊，或是在我们必须要加班工作的时候给帮我们照顾小孩，让我们无后顾之忧。但是我们决定来澳洲，移民来澳洲的时候，基本上家里也不太能谅解说为什么要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做，然后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来到澳洲之后，基本上这里的职场跟台湾不太一样，台湾可能如果你有漂亮的学经历，在台湾是很容易被认可的，但是在澳洲他们很强调了所谓的 local experience， 那等于是说我来到澳洲之后，我在台湾的经历是一开始是完全没有被承认的，等于就是从头来过，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会蛮辛苦的。移民第一代在这边，我们就是除了来了之后认识一些朋友之外，我们并没有其他亲人的联系在这边，那要怎么样跟台湾那边的家人保持联系啊，这个也然后让小孩子不要忘了说哦，自己是其实是从父母啊家人都在台湾那边，这样的一个跟台湾的联系不要断掉，其实是需要蛮大的精神的投入的。如果你想说以为来到澳洲之后就可以比较没有竞争上升学竞争上面的压力，其实状况没有这么简单，因为这里是一个移民国家。能够来到移民到澳洲的，其实大部分都是技术移民，这些人本身都有相当好的学经历，他们来到澳洲的目的也都几乎一样，只是想要帮下一代找一个更好的环境，让他们快乐的成长。所以这里的孩子面对到的竞争，其实是来自世界各国的精英的下一代，所以在升学上，澳洲也是有大学联考的，如果你想念好的学校，其实也是要花费很大的番功夫，然后也是要相当的认真，那甚至补习啊这些我们平常面对升学压力会遇到的过程，在这边其实也都慢慢的出现了。最终的结果都是希望孩子能够有更多的选择，上一个好的学校。上一个好的学校并不表示他有将来就会一帆风顺，他有办法去接触到更多的资源，然后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可以用更不一样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然后决定他以后想要做什么事情。那除此之外，他还是在成长过程中可以享受他，可以有 参与各种的运动啊，发展自己任何的兴趣，然后跟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人、不同的朋友做交流，那这个就是最大的收获。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